3月7号星期四。如果说2020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民主党的支持者每一个人都是激情澎湃的，就大家有那种一定要阻止历史车轮倒退的决心，但是4年后的今天，大家会觉得缺少一种斗志昂扬的气氛，就完全没有气氛，只感觉到很疲惫，或许是因为缺少令人兴奋的候选人。我有几个朋友都是民主党的铁票，他们都是那种在4年前2020年甚至会打电话跨州给那些摇摆州的选民，希望去游说他们的票哈。但是现在这些人都是模棱两可，都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在11月份投票。主要是对拜登有两点很失望，第一个就是对以色列支持的那种政策，以及迟迟不能够结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哈，看着那么多人在死去。像密西根的初选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民主党反对拜登的那些人会投 uncommitted 啊，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像在明尼苏达，在华盛顿州也都有在酝酿，已经这样投出了哈，就不是说个别州的决定，而是很多州都在，很多州的这种蓝色州的选民都在这样想。那像加州的初选，人们会选择 undecided 来表达不满哈，就是未决定。但有一点可气的就是，拜登的 campaign 他的这个竞选团队还并不拿这些太当回事，因为他们找来了高价请来了一些 political scientist 那种政治学家，然后通过统计还有数据复杂的分析，认为说假如说拜登改变了对以色列支持的政策，那他可能会丢掉更多选民。而这些现在投了 uncommitted undecided 的这种反对或者是对于拜登有些抗议的人，最终可能还会投拜登。所以这就是现在拜登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的，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改变的这种原因哈。那第二个拜登很让人提不起兴趣的就是，他真的对于做一个有效的总统来说有点太老了。你知道他发言的时候经常就是张冠李戴，这是常事儿。想说埃及的时候说成土耳其，想说墨西哥的时候说成埃及。而之前司法部不是任命过一个特别检察官，对于拜登如何处理那些机密文件进行了一个单独的调查，然后最后他给出的结论是说，是 elderman with poor memory，就是老年人记忆力很差，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结论。那以色列这方面哈，其实拜登他想明白了，或者他团队想明白了，可以在政策上进行改变，但是年纪太大的这个弱点恐怕是没有一个解药吃下去能让他立刻年轻40岁，所以这个问题上基本上是无解的哈。而且现在拜登呢，越来越对于质疑他年龄大呀，质疑他就是做不了一个很 effective 的总统啊，就是会感到很没耐心，会经常记者问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会发怒哈。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老迈的表现。那说说共和党这一边，在经历了本周的超级星期二，也就是15个州举行了共和党的初选，那只拿下 Vermont 这个小州的 Nikki Haley， 他没有理由继续再留在这个初选中了哈。而且最高法院本周初也是扫清了特朗普继续参选的障碍，所以 Nikki Haley 他宣布退选。然后退选的时候他留了一句话哈，就是选民们都投 Trump 吧。那支持 Nikki Haley 的共和党人实际上大部分是读过大学的，住在城市里的，这个群体显然对于 Trump 的一些过去和现在都不太愿意接受，比如说暴徒冲击国会山啊，堕胎呀、什么是否会支持乌克兰呢、美国和盟友合作的这种态度，以及国际问题上美国是否是一个有责任的 leadership。那这些人会投向谁呢？我恐怕觉得他们也不会轻而易举的就投向民主党哈，基本不会。那今年实际上会给很多 independent， 就是那种来自非两党之外的这种独立候选人一些机会哈，因为两党中间都有一些选民会有那种谁也不想投，也许就赌气投给了这个 independent 这个候选人。所以大选还是有一些悬念的，但是很多人都说哈，就是今年2024年 Trump 的势头比4年前要更强。好，我们再来看一个连续的事件。上周呢，马斯克起诉了 OpenAI， 对吧？就说这个 OpenAI 背离了公司创立之初的一些原则，那就是造福人类的非盈利目的。比如你说你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后要代码共享，结果你也没给大家开放你这种底层的技术，巴拉巴拉哈，要索赔，至少要索赔多少钱。马斯克当时可能给这个 OpenAI 连融资，带给他们租房找人什么的，可能大概给了4000多万美元，但是你知道加上通胀啊，加上这种 OpenAI 后期的升值，马斯克说他要的可能比1亿还要多哈。 那今天呢 OpenAI 彻底的对于马斯克开始进行了反击战，然后他们也发表了公开的评论，就是说马斯克实际上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希望把 OpenAI 从非盈利变成盈利的性质，而且马斯克还提出说曾让 OpenAI 直接并入特斯拉，言外之意就是说马斯克还是一个酸葡萄心理，就是看不得现在微软和 OpenAI 和谐共赢，一起在创造人工智能的行业巅峰哈。那 OpenAI 觉得他们问心无愧，坚决会应诉。其实最近 OpenAI 还在谈融资，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淡马锡很可能是下一个入股的机构。有人说 OpenAI 还差钱吗？还需要融资吗？有微软投了那么多还不够吗？那实际上在 ChatGPT 推出之后 ，OpenAI 它的注册用户数量可能早就已经超过了 1.8 亿哈。那付费版本也有很多人购买它的服务成为会员，它收入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实际上 OpenAI 还处于一个比较大的亏损的状态，因为研发的成本很高啊，你这种计算的成本也很高。我们就像我们这些免费用户，每在上面问一个问题，可能 OpenAI 后台计算的成本就是25美分，对吧？所以它还需要买很多的这种CPU 之类的去 run 这些数据，去给出这些答案，所以它实际上是亏损情况比较严重，说公司的亏损同比还翻了倍哈，现在已经达到了5.4亿美元，所以还需要融资。那希望给他投资的公司估计是要排着队吧，看来要谈一个估值和价格。那既然说到了新加坡哈，新加坡挺聪明的，他们非常擅长于用小钱来换大钱哈，我说的是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他们可能用一些比较好的政策，或者直接给了 Taylor Swift 的团队钱，所以他们锁定了 Taylor Swift 在东南亚地区的独家演唱会的举办权。好像 Taylor Swift 在亚太地区先是在澳大利亚开了演唱会，后来去了日本，对吧？然后直接就来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要一连开6场，已经开了几场，还有2场，所有的门票是全部卖光。那新加坡只有600万人，所以你可以想见哈，就是来新加坡看 Taylor Swift 演唱会的，可能有人是来自中国的，然后有人来自于周边的一些国家。东南亚还有好几个国家都希望争取 Taylor Swift 去哈，想必他们也进行了努力，像是泰国呀、菲律宾。但是据说 Taylor Swift 和新加坡有一个这种独家的哈 exclusivity 这种合作在里面，所以就看到说像泰国的总理直接说啊，新加坡太过分了，每一场演唱会给 Taylor Swift 直接拍300万美元，锁定了这种独家。那还有传言说6场演出新加坡政府总共给2400万美元啊，你额外的门票收入你还可以全部拿走哈，就是为了来锁定这种东南亚独家演唱会举办地。菲律宾的一个议员说了，说东盟内部有个别国家用 Taylor Swift 来企图封锁其他国家的旅游哈，也太过分了。那对此呢，新加坡人评论说，这才是真正的酸葡萄心理 ,sour grapes。OK, 我们再来看一个连续的事件哈，那就是海地。由于控制着首都太子港的几个黑帮一致要求总理阿利尔·亨利辞职啊，就是说话说得很狠，就是如果他拒绝辞职的话，那只要回到海地格杀无论。在过去一周里面，这几大黑帮他们在太子港就是趁着总理出访其他国家，然后他们开始肆意妄为哈，就是简直是趁着权力真空的阶段要彻底的占领首都，和警方发生冲突啊，袭击机场啊袭击银行、政府大楼、法院。包括他们在上个周末的时候还直接控制了2个监狱，还释放了总共4000名的犯人。那总理亨利呢，他之前是跑到肯尼亚去搬救兵啊，不仅这个救兵还没有到位，现在自己搞得也没有办法返回海地了。他呢昨天吧是乘飞机从肯尼亚回到了波多黎各哈，但是没有公布自己下一步行程什么时候回海地。那现在不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派出维和部队的意愿。最后可能要讲一本书哈，在2023年有一本畅销书叫 The Book at War, 就是战争中的书籍哈，描述了一些历史上的和现在的一些战争中书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哈，以及书在历史中的一些故事。像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的几个月，当时伦敦的书店就非常的繁忙啊，战争重新爆发，让公众渴望了解武器、飞机，也渴望了解那个再次成为他们敌人国家的本质哈，就希望知道德国你们为什么又要开始打仗。 就人们的那种好奇心和恐惧心就驱使着去阅读和了解。像一个英国作家写的《我嫁给了一个德国人》就连续加印了500。那另外像刘易斯·卡罗尔的启发讽刺小说《大错特错》的 Adolf， 几天之内全部售光。出版商非常自豪地展示说这英国人是非常爱书的哈，和那个时候烧书的德国人是有多么的不同。然后他们呢还出版了希特勒《我的奋斗》的新的英文译本啊，没有任何的删减，销量很快，而且所赚的所有的这种版税全部都捐给红十字会。到了1940年的时候，法国战败，纳粹的炸弹开始投向了伦敦。那个时候，英国人喜欢看的是《丧钟为谁而鸣》《乱世佳人》，就是这种美国还内战的时候的一些这种描述战争期间人们生活的那些小说。那当战争迫使着伦敦人开始躲进城市的防空洞和地铁站啊，这种避难的时候，人们会在这种地下的空间里面建立起小型的图书馆来提振精神。大家都同意说图书实际上是对人们的精神的安慰，也是抵抗野蛮的文化象征，而这种文化的象征到现在也是一种值得尊敬的信任哈。1942年的时候，美国这边总统罗斯福说了哈，说我们知道在这场战争中书籍就是武器。大概在1932年的时候，当德国纳粹焚烧书籍的时候，美国有数十万人走到街头游行抗议哈，像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里面就有一张海报，上面是当年德国纳粹焚烧书籍的照片，然后上面写着纳粹烧了这些书，但自由的美国人还是可以阅读到他们。另外呢，这个书里面还讲到说这个1943年的时候，后来这个美国开始参战，美国的出版商为海外的这种士兵制作了一些军事版的数以百万计的书籍哈，就是印书啊比较轻薄，然后印在很薄的这种纸张上，版面也会比较小，大家可以方便携带放到口袋之中。但这种书也不太耐看哈，大概6个士兵传阅阅读之后，这个书可能就基本要散掉了。但就这样数百万的这样的书籍哈，给这些在战争中的士兵们提供了娱乐启发哈，以及精神上短暂的放松。有的时候在最黑暗的监狱里面哈，书籍也是很好的陪伴。911事件之后，有一个很著名的冤假错案，就有一个人叫哈德尔，他是加拿大出生的这种穆斯林，后来就返回到中东的地区，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那一带，然后后来就被抓了，被抓认为是圣战分子哈，参与策划了911等等，他被关到了关塔纳摩监狱，一关就是8年，而且也是虐囚事件中的受害者之一。那控方后来在出庭的时候就是说啊，他被关在关塔纳摩那8年的时间他都在背诵古兰经，但是他的辩护律师就说我们需要提供一份完整他的阅读清单，你就懂他是什么样的人了。他的阅读清单上有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种书哈，叫父亲的梦想，还有曼德拉的书叫漫漫的自由路，以及伊斯梅尔比亚的漫漫长路，一名男孩士兵的回忆等等哈。虽然这个书单肯定不是他最后被释放的原因，但是你可以想见到在那8年的时间里还有这些书籍的陪伴，即便是在最黑暗的监狱里他也能够获得一些精神上的自由。讲这么多不是为了推荐这本书，讲这么多是为了让大家意识到哈，我们也应该看书，少看手机，少看这种什么短视频或者微博或者是微信上的那种公号等等，要看一些有营养的，要阅读哈。我们读书俱乐部很快要开始一本新书的阅读，这将是一本关于伊朗的书，书名就很有意思，叫做《被低估的文明以及未完成的革命》。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哈，希望你有个愉快的周四。不敢保证明天还会更新哈，因为有朋友会过来，所以会去南加州几天。好了，会传一些照片给大家看。